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诗篇，特别是看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篇诗篇，就是51篇。这一篇我们称作悔罪诗，它是属于个人哀歌类的这种格式。我们讲过个人的哀歌，它是包括几个方面，讲到对上帝的呼求，讲到过去神的拯救，也讲到现今的痛苦，更讲到对上帝的恳求，但这些恳求当中有对上帝确认坚定，然后对上帝的许愿跟赞美。那这个格式呢，在诗篇51篇里面也可以看到。但这篇诗篇被称作悔罪诗，是因为他特别讲到他的痛苦的来源，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罪还有上帝的刑罚。他也特别向上帝来呼求，求神赦免他的罪。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特别他的小标题当中就讲到，是先知拿单当大卫跟拔示巴犯罪之后就来见他，大卫就做了这首诗，而且交给音乐的负责人，让他把这首诗就谱成曲，然后公众一起来吟唱。其实你看到呢，这个诗篇它的背景是记载在旧约历史书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跟12章。大卫跟拔示巴犯罪，不但是淫人之妻，而且害人之命，在这一切事情上面，他让上帝的名受到很大的羞辱。而且先知拿单是什么时候来见他呢？不是大卫一犯罪的时候，是大卫犯罪至少过了一年之后，因为圣经上面记载说，是等到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小孩已经出生了之后，拿单来见他。罪在人身上是很可怕的，他在罪人的心里面产生两个极其巨大又是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呢，让人罪人心灵十分的软弱，任由各种的罪来折磨他，没有力量来反抗；但另外一方面又让人非常的坚强，对上帝极其的顽强，总是硬着景象不肯来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也是这样，大卫犯罪以后经过了至少一整年的时间不向上帝来认罪悔改，直到最后他受了拿单的劝诫之后才肯回头。罪人的这种心情上帝十分的了解，他也知道像拿单这样子的先知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很少的。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内心里面来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犯罪，若是有罪的话要尽早回头，免得一直深陷在罪恶的里面。大卫这首诗又讲到说是要交给灵长，灵长就是音乐的负责人，他可以作曲，他也可以领导众人来唱诗歌。但你注意到说大卫的这首诗不是记载他的丰功伟业，反而是他人生里面最大的污点的时候把它记载下来。大卫为建造圣殿出钱出力，日后圣殿敬拜他也做了各种的安排，设立典章制度，甚至连值班的人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呢，他更把这首诗歌交给灵长，让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也可以用这首诗歌来颂赞上帝。我们看到这首诗歌呢，不但是大卫自己的经历，他能够被公众来颂赞来吟唱，这是讲到他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一个经验。这首诗歌我们一般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个人的认罪，第六节到第九节呢，他是求神赐恩给他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能够重新的成圣。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呢，是讲到他内心的更新，能够重得救恩之乐。而第十四节以下是讲到这个变成众人的经历，全民都要来敬拜，全民都要来祷告， 一同得着救恩之乐。我们来一段一段的看这篇诗篇。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是大卫的恳求。大卫凭什么来求上帝要赦免他的罪呢？不是自己的义，更不是自己的功德，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在上帝面前可以来夸耀，他乃是凭着上帝的慈爱来恳求神。这个上帝的慈爱就是我们讲到是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第6节和第7节。当以色列人犯了大罪，造了金牛犊，上帝要来灭绝他们，但是因为摩西的恳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的罪，上帝也跟摩西一起来宣告他的圣名，在那边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守约施慈爱，向敬畏他的人就施恩直到千代。大卫呢，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上帝的慈爱来求告他。这里提到有关于罪的三个字，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罪的几个不同的方面。过犯，英文把它翻译成为 transgression， 这是讲到故意来悖逆、反抗、破坏上帝的规定。第二个字是讲到罪孽，英文是把它翻译成为 iniquity， 这是讲到内心里面的诡诈、行事的弯曲、行为的败坏，好像我们在台语里面讲到那个人行事歪歪翘翘。再有一个字就是罪，这当然是圣经里面讲到罪最常用到的字，英文就把它翻译成为 sin， 这是讲到车行出轨或者是箭不中地，这是讲到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这些有关于罪的字呢，都可以单独的使用，各有它不同的意义，但是也可以连开一起讲到罪的每一个方面。当大卫跟上帝认罪的时候，他是讲到我犯罪的每一个方面都在上帝的面前被他鉴察，但他向上帝有三个恳求，求上帝涂抹，求上帝洗净，求上帝解除。涂抹呢，是因为这些罪在上帝面前被记载在册子上面。洁净呢，就好像讲到罪就像污秽一样来沾染了我们的衣服。解除，这是讲到罪像致命的疾病，在本质上面就要把它给除干净，不单外表的洗净衣袍，更是要内心里面完全的洁净跟更新。所以在这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大卫承认罪的可怕，他首先让我们注意到他面对自己的罪。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五次讲到罪，我的过犯，我的罪等等，这是讲到罪有多方面。我们很多时候会把罪疚归给环境，归给别人，这是一个容易的路，可以取得一时的平安，但是只有我们认真的来面对自己的罪，这虽然是痛苦的，是不容易的，可是却才是唯一最有效的方法。也只有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是我们离上帝最接近的时候。大卫他求上帝来除去他的罪，大卫知道他的罪一日不除去，他的内心里面就一日不得安宁，他就不能够来亲近他所爱的上帝。这样的生活，世界上面一切福乐也就完全的断绝了。大卫在上帝面前谦卑的认罪，他说我知道我的罪，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罪是得罪神，罪特别是以他所得罪的对象来决定，而罪是要受到上帝的对付的。大卫在这边特别讲到了一句，是我们很多人读这篇诗篇里面比较不明白的，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难道大卫在这边 是怪罪他的母亲吗？难道大卫是觉得这些罪是从他的母亲造成的吗？其实不是的。大卫这句话是在那边讲到他的一生，从他怀胎的时候，从他出生之后一直到现在，每一天都是在罪的里边。所以大卫的认罪不是认一个一个的罪，更是讲到说他整个人一直是在罪的状态里面，一直在得罪上帝的这个状态里面，需要上帝来赦免他，而且把他根本的罪完全的加以解决。罪这边先讲到是冒犯真神，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因为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大卫的创造者。人犯罪就是得罪了神的形象，破坏了上帝造人的目的。而律法呢，也是上帝所设立的，人犯罪就是把上帝的律法就给破坏掉。人以为连神也不知道的罪，但是大卫说我犯罪是在你的面前。大卫在这边也是谦卑的来接受上帝的宣判。对于罪，上帝的审判就是要刑罚他。上帝如果不刑罚罪，那就是他不行公义，上帝公义的这些性情就被破坏了。所以大卫在悔罪的时候不想减轻自己的刑责，他就讲到说，当你来刑罚我的时候，就显为轻正，就显出上帝的公义来。所以当他认罪的时候，他还是以上帝的荣耀为念。所以从第七节开始就是讲到他求上帝来恢复。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生活的恢复，这里讲到说他求上帝用牛膝草来洁净，而且要使他洁净比雪更白。牛膝草呢，就让我们立刻想到在利未记的第十四章里面讲到那些长大麻风病的人，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人，唯一的方法就是上帝来亲自医治他们。当他们得到洁净以后，他们就到祭司那边去让祭司查看，祭司帮助他们在上帝面前献祭，而且献祭之后就用那个牛膝草沾着这些血来洒在这些人身上，让他们得着洁净。所以大卫在这边是讲到，他说我的罪就好像无可救药的大麻风病一样，需要上帝亲自的赦免，亲自的医治，让我能够真正的得着完全的赦罪。否则的话，他就像一个大麻风病的人，就要被赶逐离开这个世界，不能够跟人群住在一起，更是被赶逐离开上帝的面。这是大卫所最害怕的事情。所以大卫恳求上帝，求上帝不要掩面不看他，求上帝是掩面不看他的罪恶，把他的罪完全的除掉。罪像是一个无形的杀手一样，昼夜在那边控告着人的良心。但是大卫向神恳求，求神除去他一切的罪。以前他被罪辖制的时候，不能够说话理直气壮，不能够好好的来教导他的儿女，那现在呢，上帝除去他一切的罪，他就能够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大卫也恳求上帝让他能够重新的得着喜乐的声音。一个人犯错就好像被父亲赶逐出去的浪子一样，但是他认错悔改重新归向神，就好像浪子回头，父亲就重新来拥抱他，跟他亲嘴，而且把荣耀尊贵重新的加给他。大卫向上帝来恳求重新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重新赐给他有喜乐的灵。他恳求上帝不要对待他像对待扫罗王一样。扫罗王那个时候因为犯罪得罪神，也不肯真正的悔改，结果呢，上帝原本降在他身上的灵就离开了，就被收回去了。大卫向神恳求，求上帝 把他的灵重新的加给他，恢复他的灵在大卫的心里面。我们讲到灵，灵是人里面最深的地方，灵也是人里面能够来跟上帝亲近的地方，跟上帝的灵能够相通的地方。所以灵也是讲到让人跟其他所有这些生物有别。我们讲到人，上帝造人呢，让人跟所有动物不一样，人有动物性，更有理性，不但有理性，更是有灵性，让人的灵性就能跟上帝能够相通，能够来敬拜上帝。灵像是上帝在人心里面所设定的一个樊篱，保护人，免得人被罪恶仇敌就来攻击。所以大卫向神恳求，求上帝为他重新造这个清洁的心，让他能够恢复救恩之乐。在这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大卫向上帝恳求重新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这个造在原来的文字里边就是创造的造，这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呢，我们讲到创造，创造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单单用在上帝的身上，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创造万有，上帝也创造我们人类，他更是创造我们内心里面能够跟他相通的灵。大卫就恳求上帝，我犯罪了，就是得罪你，把上帝在我身上的创造就给破坏了，现在恳求上帝让他再一次来恢复上帝创造的功能。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喜欢引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大卫恳求上帝赦免他的罪，让他做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新的创造。再于我们讲到这个创造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卫恳求上帝，他犯罪了，他求上帝用创造天地的大能力再来重新的创造他。这个是我们这些人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经历，我们在主的里边就变成一个新的创造，上帝解除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重新得着他的创造，在我们身上就得到成就。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是讲到见证的恢复，也是众人一起来同得这个救恩。大卫想到，我犯罪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更是影响到整个的国家，在我国家里边许多人因为我的犯罪受到很大的亏损，现在我认罪悔改，使整个国家都可以重新的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来悦纳。所以第十六节十七节里面讲到安息的恢复，十八节十九节讲到大卫对于影响的恢复，连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要重新的被建造起来。大卫的悔罪有最深的悲哀，有最痛的后悔，但却没有一点消极或者悲观的情绪在内，反而在伤心的最深处，他就感觉到上帝奇妙的真理就来光照他。他在悔罪的当中晓得上帝看重他痛悔的心，好像一个破碎的心被上帝重新的就恢复起来，他也知道上帝为他预备了公义跟救法，更了解说人犯罪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被上帝得着，而是单单靠上帝的救恩才能够完全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公义是一体的两面，好像一只手的正面跟反面，正面讲到上帝的拯救，反面呢讲到上帝的公义，这是同样一件事情。救恩就是把罪人找回来，让他可以重新的回到上帝所设立的公义的标准里面。那么我们在诗篇第五十一篇里面看到大卫对上帝的悔罪，同样的还有其他许多的诗篇 像诗篇第六篇、第三十八篇、三十二篇、130篇等等，都是悔罪的诗篇。那我在这里呢，就是简单的特别提到，有诗篇第三十二篇，它好像是诗篇第51篇的姐妹篇，这里边呢也特别讲到罪恶的可怕跟得到上帝赦罪的可爱。我们各位看到诗篇第32篇，这篇诗篇在一开头他就讲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里两次讲到这人是有福，所以一个罪恶得着赦免的人，他是得到双重的福的人。大卫甚至讲到，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为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都沉重。你看，这是讲到我们人犯罪被罪压伤的情况，我们感到里面非常的枯干，我们甚至感到上帝的手在我身上，那个刑罚的手让我这个人就抬不起头来，只能够哀哼。但是感谢上帝，一个人向上帝来认罪悔改，我们整个的人就完全的不同。第四节这边讲到说，我的精力耗尽，好像夏天的干旱。你看过那个水库，在夏天的干旱的时候，那个水都完全没有了，水库的这个湖底都能够看见到，那个地都裂开了。一个被罪所困的人就是如此。但第五节讲到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这里面讲到一个最宝贵的教训，这个人才内心里面有这样子的意念，说我要向你来认我的罪，陈明我的过犯，但是他就已经看到在上帝那边已经预备好了救恩，已经预备好了赎罪祭，所以在哪里有认罪，在那里就有上帝所设立的赎罪祭。连大卫的罪上帝都知道也都赦免，何况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罪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在上帝面前来认罪悔改，上帝赦罪的恩也就要在我们身上来成就，让我们可以重得救恩之乐，让上帝的创造的大能力在我们身上就可以重新的来成就，让我们都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求主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让犯罪的人在上帝面前都可以重得救恩之乐。